我们今天要进入民数记的最后一个部分。那我们先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妥拉。这是在妥拉里面，特别是在民数记里，我们看到这样一位神对他的百姓不离不弃，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好，那是因为你是爱，你是守约的神。今天带我们来进入这最后的一部分，主，每一次我们在读妥拉的时候，我们向你所求的就是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得智慧，更认识你。主，因为如果我们不认识你，我们就无法真正的爱你。求你帮助讲的，帮助听的，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里。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歇赫的名，阿们。曾经有人讲，如果你到一条河边，你的脚踏到水里去之后，你再踏一次，那个水绝对不会是刚刚那个水，所有的水不停地往下流，你的脚不可能踏在同样的水上。今天的民数记很多哈，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给它取名的叫支派，就是30章所讲的，另外一个部分叫旅程。旅程长长的一段旅程，有多少年？40年。这个旅程虽然神说，或是在妥拉里面说，他们在旷野绕，在旷野绕，但是一样的，没有一个脚印脚步是同样的，都是不同的。所以有人说，我们的人生就像旅程，是不是？你从小到我们最后闭上眼睛为止，尽管你是住在同一个地方，从来不到任何地方去，其实每一个脚步每一天都不一样。这一段民数记的经文是最后了，长长的这一段旅程是来到最后了。我们在33章，我们看见摩西，33章第50节，33章50节，民数记，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我们先在这一句话上停一下，神晓谕摩西，告诉他，要他告诉以色列百姓，这已经是亚伦过世的时候之后了，40年了。这句话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摩西啊，你告诉以色列人，你们是复数的，你们是复数，你们。这句话里面你发现到一件事情，摩西在对你们讲话的时候，包不包括他自己？不包括他自己。你们，因为摩西已经知道 是你们要过约旦河，我不是，没有我，没有我，你们要过去，过约旦河。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所用的字，不是一个未来式，是一个分词。那它有什么不一样呢？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过约旦河的时候，那个过字是有一个立刻要实现的意思。你们要过去了，你们很快要过去了，我不会跟你们去。换句话说，你们去，我要死了。摩西不能去，神早就说了，你不要再跟我说了，已经定案了，不要再吵了，你必不能够进入，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因此当我们在思想这时的老摩西，他的心情，他是带他们出埃及的老仆人，神的仆人，带他们一路过来，走了40年，这个旅程他在哪里，他在哪里。虽然神已经要他案例约书亚，可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位老摩西，神的仆人，他的工作最后这一个工作还没有结束。他的最后的工作是什么？就是站在这里摩亚平原的这个地方，再对以色列百姓重申神的心意，神的诫命，神的律例典章，最后一次了，你们要听，你们要听进去，你们很快要过去了，你们过去的时候一切都不再一样了。我们看到后面34章就讲到分地，我们在17节看到，要给你们分地为业之人的名字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这40年来我们在神的话语陀拉里面看见的两个名字不停出现的是什么名字？摩西和亚伦，摩西和亚伦。但是一过了约旦河之后，以利亚撒和约书亚，这是一个新的世代。我们刚刚在唱从这代到那代，这个旅程来到一个终点，旷野的旅程来到一个终点。可是是新的一代的起点。42站，40年，你会不会觉得他们一直在搬家？会。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去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到一件事，就是前面的在第一年的时候，从南塞起行，这样一直过来，第一年他们其实走了14站，这个42站里面的14站是在第一年里面走过去的，走到西乃山第一年。那从第二年开始，38年间这一段时间，一直到亚伦过世，第二年到38年，亚伦是在40年的时候过世的。圣经告诉我们说， 33章38节，我们在这里先看到这个经文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后40年5月初一日，祭司亚伦死在何尔山的时候，耶和华的吩，等一下，祭司亚伦遵着耶和华的吩咐上何尔山，就死在那里。亚伦死在何尔山的时候年123岁，就从第二年一直到40年之间，有38年的时间呢，他们是走了二十战。从亚伦过世一直到摩亚平原，也就是摩西站在那里跟他们道别讲论的时候，一共只有8战，一共只有8战，从亚伦过世一直到摩亚平原只有8战。那回过头来看呢，这其实在是38年之间，他们走了二十战。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他们并不是一直在迁移的，有可能在一个地方住一年以上的。神看着需要带领他们。而在33章里面所写的这些地名，每一个地名，甚至于连西乃山，在现在你几乎都没有办法找到辨认出，就是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地方。有很多的争论，有人说西乃山是在西乃半岛的那个西乃山，可有人说不是，它是在沙地阿拉伯的南边米甸旷野那个地方，有很多的证据。总之这42战，一战一战一战的，曾经有人写过文章或是讲过道，特别在讲这42战，用属灵的眼光来看，人以色列百姓或是属神的儿女在灵程上的42战。但是这42战，如果你还有一点印象的话，留在你脑海中的最多的会跳上来的是什么？你知道这每一战，比如说我们在17节或是16、17节，我们看从基伯罗哈汤瓦，这个名字告诉了你什么？他们想吃肉，是不是？神就是鹌鹑飞来，然后他们很高兴的吃。那个圣经陀拉告诉我们说，那个肉都还在他们牙齿之间，都还没有嚼烂，神的怒气就来了，贪欲之地。每一战都有一个故事，每一战不是抱怨的，大部分是抱怨，是不是发怨言或是起争论，或是想要推翻这个神所立的摩西亚伦等等的。走到那个地方你就想到这个故事，走到那个地方你就想到这个故事。就像我们，你常常出去旅行的人，或许你走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对你的意义一定是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第一次来的时候你曾经经历什么，或是很简单的讲，我到这个地方，哦，我第一次在这里吃到最好吃的什么菜，或是说有人现在在旅行，在全世界旅行，他想到比如说想到欧洲某一站，他不是想到它很美丽，而是想到说我就在意大利这个地方被骗了，对不对？每一站你都有一个故事想起来，都有一个连接。这个33章讲的42战，你可以连接每一件事情发生。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在这个旅程当中，在这个旅程当中，我们的眼光常常看 看着这些以色列百姓，看着他们不争气，看着他们悖逆，看着他们应着景象，对不对？是，有人点头。但是你不要忘记，在这一个很特别的时刻里面，在这一段40年间里面，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在他们当中，在他们当中，那个云柱火柱从一开始就与他们同在。你不要忘记，这位神从来没有一生气就走了，他一直在与他们同在，一直在引领他们。每次发生事情，摩西亚伦带祷又过去了，继续往前，继续行这个旅程。我这次很感动 一件事，我不讲我去什么地方，但是在那里举办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会，我也不讲是谁办的，这个都不重要。但是重要的是，这一位我们的姐妹，她办的时候，她花了2个月的时间啊，在以色列邀请这些犹太人能够一起，给他们一个机会，能够做生意，能够提供他们的科技，或是能够双方两个国家的一个交流。这2个月，他说非常非常的累，也非常非常的生气，真的是一群悖逆的应着景象的人。可是呢，他讲了一句话我非常感动，他说如果他们是这样的悖逆，这样的顽梗，而神仍旧爱他们的话，我也可以，我也可以。我很感动。我们常常看到人悖逆，看到人顽梗，看到人总是不悔改，我们第一个动作就是什么？不要管你了，不要理你了，跟你切断关系了，是不是？可是不是这位神，不是这位神。我们今天在耶利米书第一章，我们看见这位神的心。第二章好了，第二章，耶利米书，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喊叫说，要先知去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幼年的恩爱，这个幼年就是他把他们从出埃及带出来的时候，婚姻的爱情，在西乃山与他们立了婚约。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我都记得。这位神他记得，他没有记得那些悖逆、顽梗、败坏的时刻，他记得的是幼年的婚姻，他记得是婚姻里面的爱情，他记得的是你们跟随我。弟兄姐妹们，你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神，你一定要认识他。当我们在讲说，当以色列犹太人被掳到列国去主后70年的时候，这位神已经与以色列没有关系了，但是他的话语告诉我们说，我的子民，我的百姓不在了，我还留在这里做什么？在以西结书里面他说，我跟他们去，我跟他们去。你知道这2000年来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子民，不管他们在哪里，不管他们在遭受怎么样的杀害被杀，他在哪里，他一同受苦。 你要认识他。但是你会说，既然他是爱的神，他为什么要这样对他的百姓呢？为什么要让他们被分散到世界各国呢？我们今天再来看神的话语，我们来打开民数记三十二章，民数记三十二章二十三节。倘若你们不这样行，就得罪耶和华。如果你们不照他的话去做的话，就会得罪耶和华。要知道，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你们知道我们的罪会追上我们吗？会。我们常讲，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十字架上已经除去了我们一切的罪了，所以不要再认罪，不要再一直讲罪。可是你知道吗？犹太人在这三个礼拜当中，昨天礼拜四晚上到礼拜五晚上是哀波月第五个月，五月一日月朔，也就是亚伦死去的日子，亚伦死去的日子。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伦神吩咐他，神吩咐他上何尔山去，你要死在那里。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了，是不是摩西带着以利亚撒跟亚伦一起上山去，然后亚伦把衣服脱下来交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他就死了。希伯来文很有意思哦，当他说耶和华遵着耶和华的吩咐，吩咐，你如果不明白，我们在讲到雅各的时候，我们讲到雅各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是不是亲嘴？你不要想入非非，他们知道这是他口中出来的话，就是他的话语。所以犹太人的这个拉比们或是学者们说，在这里耶和华亲了亚伦，他们真的这样讲，耶和华亲了亚伦， kiss 亚伦。这是他的百姓，这是他所爱的，他带他走，他不能进去，他也不能进去，因为他跟摩西神说没有尊重我，没有在众人面前荣耀我。我们一定要认识神，他不轻易发怒，他不轻易发怒是他的名字，但是不表示他不发怒啊，你知道吗？不表示他不发怒。罗马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你不要以为神这么对你这么好啊，好像都不追讨你的罪啊。那罗马书保罗说什么？他是在给你什么恩典？我们可以看一下，让你印象深刻一点。罗马书第二章啊，你这人呢、啊？第三节，你这人呢、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他有什么？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领你悔改呢？神忍耐， 神给你恩慈，神宽容你，是要让你知道赶快要省察自己，因为他在领你，他要你悔改，只要一悔改就有路走了，只要一悔改就有路走了。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西乃山婚约之后，他们马上就造了一个金牛犊拜，我们也知道神非常非常的愤怒，即刻就想要灭掉所有的以色列人，让摩西的子孙后裔来取代，把摩西带倒，是不是？但是我们在出埃及记32章，我们看神怎么讲。32章，每一次读妥拉就是要来认识神。我们看见32章34节，摩西带倒之后，耶和华对摩西说，34节，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我必追讨他们的罪。神追讨罪，因为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感谢神，是的，你认识了主耶稣，耶稣啊，你知道他为你做了什么。我们每一次每一天来到他面前，我们要支取他的宝血洁净。谁能说我不再犯罪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犯罪的时候，感谢主，一定要回转，一定要归向他，因为他追讨罪。三十一章让我们看见，民数记三十一章，你看看这位神，这是最后了，这个已经在摩亚平原，就是之前也许三十八年的时候，我们来看这最后一役，三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你要在米甸人的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如果我们说把这个四十二战的旅程当成我们的人类的历史，或是说来代表我们生命这个旅程的话，我们已经来到最后了。最近几次我在讲的时候，都是要让你们看见我们已经来到最后了。当你学过启示录的时候，你会明白一件事情，启示录也就是圣经先知们一直讲的那个是耶和华大怒的日子。换句话说，你也可以说启示录七印七号七晚代表的就是耶和华报仇的日子，这是他报仇的日子。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现在这个以色列地，我们常常看到或是读到一些你没有办法忍受的，怎么会有这样事情发生的，就是那些巴勒斯坦人无缘无故的拿着刀或是用自杀炸弹走进人群，无辜的人群里面杀人砍人，杀死他们，或是到人的家里去，以色列人犹太人家里去，一冲进去杀，无辜人的血就流出来了，就在那个地方。尽管现在我们看见他们好像在巴勒斯坦成为英雄，他们的家族可以领成千上万的那个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看见那个诗篇呢，诗篇十四篇，十四篇，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 我跳到第四节，他说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你们不要以为以色列的神不行动，他是一位报仇的神，他是一位报仇的神，时候还没有到，到最后他必报仇。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 你都在一点一点的让我们看见。首先讲到逃城，你知道逃城在约旦河东边有三座，在约旦河西边有三座，这是给谁的？圣经有跟我告诉我们是给那些逃城，是吧？是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作为逃城，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误杀的不是故意杀人的，是无心杀人的，不小心意外造成了这样的人，使对方死了，他可以赶快逃。六座逃城距离都不是很远，不管你在哪里你可以逃到哪里，只要你一进去你就是安全的。那些报血仇的人不能进入，把你抓出来杀掉你。但是在这个经文里面有一个地方，我们来看35章第19节或18节好了。若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意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你要记得很清楚，你知道了而你去做叫做故意犯罪，对不对？这个叫故犯的罪。圣经告诉我们说故犯的罪没有赎罪祭。神所设立的五祭是给那些无心的，不是故意的。所以你如果不是故意犯罪，你有赎罪祭可以支取，可以去用。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你如果知道主耶稣已经为我付上这样的个代价，我还故意去犯罪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得很严，告诉我们什么？没有了，赎罪祭就不再有了。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他就是故杀人，故杀人的必被致死，报血仇的必亲自杀那故杀人的。你都不知道这句话里面有弥赛亚，你看到了吗？报血仇的，那个报仇的 Venger， 那个报仇的希伯来文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救赎主，就是跟我们在演路德记的时候，我们路德记里面那个波阿斯致敬的亲属，报血仇，报仇，而且跟血要用血，流了血就一定要用血来偿还所有的罪，如果不用血就没有办法出境。这位报血仇的很快他要来了，很快他要来了。我们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我们看见这位报血仇的，以赛亚书六，等一下，63章，以赛亚书63章，他说自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那下面说，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揣酒榨的呢？我第三节回答这个人，这个 他就是弥赛亚。我独自踹酒，踹酒炸，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第四节，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这个日子快要来到了。这位弥赛亚，这位报仇的弥赛亚来为了他的百姓，但是他也是那一位报血仇的，报血仇的神报仇。这个日子快到了。如果我们可以说米甸代表最后的敌基督，我们看见启示录当中这个所有的七号七印七号七碗，他对付的是谁？刚刚再回到我们刚刚所讲的，对付的就是那些神选民的敌人。你要记得，敌基督不是神的选民，因为那个日子，在启示录里面所讲的那个日子，就是神报仇的日子。所以你可以明白31章摩西要过世了，神说你去攻打米甸，以报以色列人的仇。当我们知道巴兰想尽办法要来陷害以色列百姓，他做成了，他成功了，那一次死了几万人上万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说，包括巴兰先知在这里被杀，报仇，报仇，神是报仇的神。如果腓尼哈也可以预表弥赛亚的话，很多人是这么想的，把腓尼哈预表弥赛亚，他在最后的时候他报血仇，他报血仇，他是报仇。人的罪最后一定要追上，没有一个人能够从罪中逃脱。如果你不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底下，你就是不属他的。我们真的是来到这个末后世代，为什么说你跟耶稣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要搞对啊，你要搞对啊，搞清楚，搞清楚，不要随便啊，因为你的罪一定会追上你的。今天这个部分，如果你能够仔细的来思想的话，用这个末世的眼光来看的话，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开始就讲到许愿。许愿就是什么？你口中所出来的话。第二节说，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是向神，这个愿是向神许愿或起誓发誓，要约束自己。这里有一个誓言，有一个交换，面对的是神，对方是神，你就不可以食言，就是你嘴巴出来的话语，任何的话语你都不可以违背。你不能说啊，我讲错了，啊，我错许了，不可以。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去行。我们今天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是不是马太福音第五章？说你们的话是，就要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要不要发誓？不要发誓。不要发誓，你要从心里面很诚实的说你当说的话。不要怕，你不要怕说我不能说诚实话，因为我如果说出诚实话来，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啊，或是这个无法收拾。但是我要告诉你， 你不说实话，那个造成的后果更大，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神。我们在脸书上开了一个陀拉小组，有许多人去登记，但是不是每一个人去看。其实这些写文章翻译文章的人日夜都在做，你们都不知道，里面有很多很好的话语，你来到这里听只是一部分而已。如果你能够仔细的去读，读进去，每一天都照着妥拉的进展那个进度来读的话，你会得到很多的。你们不知道的是，谁读过谁没读过都可以看得到的。那么多名字，许多人要求需要加入，但是加入也不看，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这些是为你自己好。我这次出去有一群人才一面之缘的告诉我说，请你来告诉我们如何学习陀拉。然后在三天之内，日夜从早到晚，饥渴得不得了，学习陀拉，我要知道更多，我要知道更多，我们还要更多，还要更知道。我蛮感慨的，其实在我们当中，我知道大部分的人都知道这个宝贝，但是有多少人真的知道说，你是何等有福啊！啊，你每个礼拜可以听到妥拉，有人想听也听不到，有人想知道也无从知道起。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那没有的呢，连他所有的都要夺走。你要有那个心，要来学习神的话语。在这个话语里面，在这个礼拜里面提到一些文章，提到你要讲圣洁的话。你再看这个许愿，你以为说神是的，没错，神在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许愿你们不可以食言，可是你知道另外一面在告诉你们什么吗？现在已经要进入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了，你们看看与你们同在的是谁，在你们当中的是谁？是那一位圣洁的神。这位神是绝对不食言的，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的应许一出去他一定要成就的，你知道吗？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你说很难，怎么很难？你只要有那个心，你就可以做到。你说什么你就要做到什么，否则的话，勒住我们的嘴巴，不要乱讲话。我们太习惯乱讲话了，是不是？我们以为讲出来话没关系。如果我不学习妥拉，我也一样。告诉大家，当我学习妥拉以后，我知道这位圣洁的神，他口中所出来的话从来不开玩笑的。他不开玩笑，你知道吗？你以为他常常跟你开玩笑啊？不会，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也要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你宁可不要那么快把话冲出来，先想想看。我特别要对急性子的人来说，包括我自己，我蛮急性子的哈。有话常常要勒住，不要急着冲出去，你一出去就收不回来了。曾经有人去找一个拉比说，他说了一句错话，不晓得怎么办，现在这个伤害了某某人，那他要怎么办？那拉比说，怎么办，我告诉你，你去拿一个枕头来，那个羽绒的枕头。他就去拿了一个羽绒的枕头来，然后他就跟他到了高楼上，然后他说，你现在把这个枕头打开，剪开，他说剪开，然后他说，你把这个羽毛散开，往空中一飘，所有的羽毛就怎么样飞，满天满地都是，然后 拉比告诉这个人说，现在我要你做一件事，你去把每一根羽毛捡回来，再装回这个枕头里。这个人说，不可能的事，我怎么可能去把每一根羽毛都捡回来呢？所以拉比说，你讲出去的话再也没有机会重新收回了。我们要知道严重性啊！我们要知道严重性，不仅只是许愿这件事，是许愿舌头啊！我觉得陀拉非常重视我们怎么说话。你学了陀拉，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他非常重视我们怎么说话。没有意义的话，闲话少说，少说。常常出问题就是在我们闲话太多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开玩笑开太多的时候，就出问题了。这位神，你要认识他，他轻慢不得，他是爱。我刚刚已经讲了，他的爱永远不改变，因为他这个爱，他就是爱，在他的里面，在最重要的一点，他是盟约的神，盟约的神。他的对象是那些与他立约的百姓，是那些已经分别出来的百姓。你有没有被分别出来？我再一次讲，我们每一次在读以色列的，讲到以色列，以色列，你不要去想说，哦，那是以色列，我是我。我要告诉你，你在哪里？就是耶稣基督，主耶稣，耶稣啊，你在哪里？你已经接之进来了，是在同一个约之下了。我们同一位神，同一位弥赛亚，耶稣啊，同一位圣灵，同一个约，在里面了，在里面了。这个故事也是你我的故事，他把我们寻找回来，我们本来是被掳的，他把我们带回来，是不是？弟兄姐妹们，每一句话在这个末后世代，末后时刻，这个时刻，刚刚我在讲摩西，这个时刻是立刻要进入了，立刻。我们如果不去仔细的来看这个陀拉的话，你真的不知道你在看什么。他在这里有一个立刻要进入了，立刻要过约旦河了。他不是在未来，说不久将来我们要过去，在这里是立刻要过去的。过去哪里？在这里，今天的这个陀拉部分呢，充满了希望。你在这里看到什么？看到过去那一些抱怨的、应着景象的人所发出来的声音、讲出来的话，你找不到了。你在这里看见的是进入、进去。神已经告诉他们，那个边界从北、从西、从北、从东、从南，整个那个范围，这个范围，甚至于犹太人说这一篇34章可以说是最，如果讲是官方锁定的这个边界。他们现在没有得到这一些啊，没有，很大的部分人就是别的国家占有的，特别是约旦这个国家所占有的，就是两个半支派的那个地，但是这是他们的，神给他们的，是不是？还没有过去，已经告诉他们地分好了。负责分地的是新的大祭司以利亚撒，新的领袖约书亚，充满了希望， 充满了盼望。再也没有人说我们要回到埃及去了，为什么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死在旷野呢？我们喜欢埃及，埃及的葱啊、蒜啊、西瓜啊、什么冬瓜啊，没有了。他们现在一心想要的是什么？进入那块神要给我们的地。但不是全部的人，有两个半支派的，两个半支派的来告诉摩西，我们喜欢这边，我们喜欢约旦河东，我们不要进入那个地。你听好，以色列人、犹太人直到今天没有改变的，没有改变一样的这个话。我们知道以色列已经成国了，但是我们喜欢纽约，我们喜欢美国，大部分的人还留在那里，不要过去，更不要谈到现代。中间巴比伦掳去他们之后70年而已啊，那个居鲁士王要他们回来，可以回来，你知道回来多少人？第一次50000人，50000人而已啊。我又要哭了，为什么神讲的话，神给的你那么不喜欢呢？为什么你总是要拣选你要的呢？我们看到这两个半支派哈，两个半支派在32章31节，迦得子孙和吕便子孙回答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仆人，仆人就怎样行。讲得很好听啊，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们要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过去进入迦南地。只是32节说，只是约旦河这边我们所得为业之地仍归我们。我们要在这里，我们要在这里。神啊，你给我们的我们不要，我们要我们拣选的。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百姓进入之后，他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神说要灭掉的这个迦南七族完全灭掉，拖拖拉拉。甚至于但支派，你知道但支派是分在腓力士的上边，应该整个12支派的人跟他一起去把腓力士人赶走的，没有。所以但支派一天到晚都在受攻击，最后他们自己跑到北边去，北边。我们知道最后怎么样，摩西说，摩西告诉他们的话语说，在33章55节，他说，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照样待你们。不听神的话，我们太有主张。弟兄姐妹们，今天你听进去一句话，让我们做回转向小孩子的人，神怎么说你就怎么做，这是最蒙福的人。那些常常有自己意见的人，对神的话有自己意见的人，你会发现他常常落在愁苦里面，常常落在荆棘里面。这是神的话。那些蒙福的人都是他怎么说我怎么行，他给我什么感谢神。我们需要学，我们真的需要学习单纯接受神的话。这些百姓，犹太人，现在我们称他犹太人，其实只是代表 一个支派，其实是十二个支派。摩西从心里面这样在对他们讲，这个怎么讲？不是临别赠言啊，这个是临终啊，他是临终从心里面出来的话，在告诉他们。我们下个礼拜开始进入生命记，我非常喜欢生命记，那简直就是那种感情是浓厚到不行的。一个将要知道要死别，不晓得什么时候再见了，这样的人从心里面说出来的话，你要听进去，你要听进去。这是幕后，我再讲一次，这是民数记，我要你们用末世的眼光来看今天的经文。你要在思想上、言语上都要洁净，洁净，要洁净，没有其他路啊！照他所说的话去行，顺服他的引导走进去。支取那个赦罪的大能，耶稣啊，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自己。这三个礼拜刚刚讲一半，昨天开始进入埃波月，一直要到九号，可以说是他们犹太人最痛苦。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不能剪头发，不能洗衣服，不能够这个结婚，还不要唱歌，因为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其实埃波月的那个希伯来字母啊，就 Aleph 第一个字母跟第二个字母，其实第一个字母跟第二个字母叫做什么？可以念成什么？阿爸、爸爸、阿爸、阿爸，这三个礼拜是他们在叫阿爸的时候了。阿爸救我，阿爸救我们，赦免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有一个重新的开始。因为在这个埃波月九号，历史上发生太多事，你们可以去看，我们泼在那个今天你可以看得到，在脸书上的圣殿的被毁，同一天绝对不会那么凑巧，对不对？探子回来报恶信，不会那么巧。神说就让这一天让你们去哭吧，你们历世历代都为这一天哭吧，所有的大事都发生在这一天。开始叫阿爸，父啊，叫阿爸。回转，要我们，我真的是要到家听进去，回转，你的心回转，成为小孩子的样式。这个民数记的结束实在是蛮奇妙的，或是蛮奇怪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旅程，重要的一本书，竟然结束在哪里？结束在西罗菲哈的女儿所要求的事情上。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来看看，因为这个结束一定含有很大的意思。我们刚刚已经讲过，神告诉他们每一个支派都有每一个支派的分到的地，这是你的，你不能够去拿别人的，你的就是你的分地。所以量给以色列的地是以色列的，是从 神的口中说出来的。所以列国啊，他们都不看圣经啊，他们不认识以色列的圣者啊，那些杀他们的人都不知道以色列有神啊。时候还没有到，神所说的每一寸都会归入以色列，都会成为以色列的。在这里我们看见，就是马拿西 约瑟的后裔马拉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基列，他子孙中的诸族长来到摩西和做首领的以色列人族长面前说，耶和华曾吩咐我主研究分地给以色列人为业，我主也受了耶和华的吩咐，将我们兄弟希罗非哈的产业分给他的众女儿，他们若嫁以色列别支派的人，就必将我们祖宗所遗留的产业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中，这样我们研究所得的产业就要减少了。那到了以色列人的喜年，这女儿的产业就必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上，这样我们祖宗支派的产业就减少了。这很大有关系的，大有关系的。所以摩西呢，当然求问耶和华神，所以神就告诉了他们当怎么做，以至于希罗非哈的女儿他们只能够嫁给自己同宗族的人，为了确保这个地不会被别的支派拿去。我在这里要告诉你们一件事，这次我出去的时候大概是第一个早上，我领受到一句话，领受到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听到一句话非常的清楚，这句话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我想了很久，我想我要跟你们分享，我想这也是要给你们的，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分享第七章第七节，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听好，听见的人有福了，这句话是给你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我听到的是英文告诉我说 Ask 祈求 And you will receive， 你会得到，就是这样一句话， Ask 祈求你就会得到。你有没有想到希罗非哈的女儿，四个女儿，他们祈求了没有？他们祈求了，是不是？他们到摩西的面前告诉摩西说，这太不公平了，我们的父亲并不是跟那些背叛的人当中，是因他的自己的罪而死了，他没有儿子，难道我的父亲名下就没有产业吗？所以摩西，我还是相信摩西有问神，就同意了，可以，讲得有道理，是神说有道理，这应该是在民数记27、我们再看一下民数记27，有时候牧师不是 OK，对，27章第五节，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希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说的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然后神就立了另外的这个诫命给以色列人，这四个女儿 ask 祈求，然后他们就怎么样 receive， 他们就得到了，对不对？得到了。但是来到这个民数记的最后，我可以跟你们讲，当我领受的时候，我当下就已经试过了，好像我在试神的，我要知道主，你真的是给我这样的话。于是我跟神求，这透露一点点给你们，我说，主啊，你知道我受不了热的，所以你在这一次旅程当中给我超自然的天气，要不然就给我超自然的忍耐力。然后呢，在我三天从早到晚要讲的这个课里面呢，让我有超自然的能力。我可以告诉你，是的，他给了我超自然的，还有更多， 还不到分享的时候，只是你们今天这个话要给你们领受。可是今天最后这个部分呢，你一定要看到，一定要看到，我们不是妄求，你不能妄求，你所求的，你所求的绝对不能越过神所说的话。神在他的话语里面，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在告诉我们你不可以挪移地界，对不对？他很重视那个边界，这属于你的就是你的，是我给你的就是你的。世界上的国家为什么会那么多战争？就是因为不满足于自己的地界，对不对？出兵要去攻打别人，做什么？占领，战争。神说 No， 不可以，给你的就是你的，别人也不能来偷来抢。所以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都有自己的地方，尽管那两个半支派不愿意进去，神还是给了他们，这边还是给了他们。事实上他给的是很大的一个范围的，很大一个范围的。所以当这个约瑟马拿西支派来问摩西的时候，对，没错，他们可以拿到这个土地，他们可以分到他父亲的产业。可是呢，有一个限制，有一个限制，就是你只能嫁给同宗族的人，别的宗族的人不能够因着婚姻的关系来取得你的地，这个地不可以被分。你就会知道，凡属于你的，是你的，头衔上是属于你的，你可以一个宣告，凡属于我的绝对不会失去。你可以做这个宣告，你明白吗？凡属于你的绝对不会失去，是你的。然后你可以求，但是你求的时候再告诉你一件事，你不要妄求，你不要求别人的东西，因为十诫里面说你不要贪恋别人的东西。神的话语不会冲突的，神的话语不会自相冲突的，神不会因为爱你到一个程度说随便你，那不是神，绝对不会。你认识错了，他不会。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他是清清楚楚的一位神，我们一定要记得。因此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或许有一些东西失落了，或者被夺走了，今天我可以告诉你 ，ask， 你祈求吧，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因为是你的。如果是属于别人的呢，你赶快还掉，赶快还掉，他要赐福给你，因为你听进他的话语，你明白吗？你一定要听进去，今天这个最后的这个讲论非常重要。在末后时代，在末后的时候，最后时刻，我不要讲世代了，我要讲末后时刻，时刻，这个时刻，赶快思想，勇敢的 ask， 祈求，凡属你的，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在他，我们的弥赛亚要回来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要归位，都要归位，每一件事情都要归正，都要归正。你准备好了吗？但愿我们还有时间，每一个人检查自己，你的生活，你的生命，你的过去，可以影响到你的将来，你的未来。与他面对面的时候，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呢，民数记结束，我们，你知道我们要讲，我们要开始来宣告一句话，请大家起立。我稍微改了一下哈 ，Hazak，Hazak， Veni Hazek, Veni Hazek， 要刚强，要刚强。然后呢，我们一定会刚强。我要你们彼此站在你旁边的彼此说：要刚强，要刚强，来，要刚强，要刚强。我们一定会刚强。好，我们一起用希伯来文来宣告 ：Hazak, Hazak, Veni Hazek。哈利路亚，完成了民数记。这个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会刚强？是因为妥拉，因为神的话语。我们一定要刚强，一定会刚强，是因为神的话语。我们记得，你要记得，当约书亚带着他们要过去的时候，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神怎么告诉他的？我要读一下这里，让大家印象更深刻。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但是在这个第一章，神已经重复重复地告诉嫩的儿子约书亚了，你要刚强，大大壮胆。可是呢，有一句话我们绝对不要忘记了，第七节，你要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妥拉。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妥拉，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这妥拉，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所以当我们在宣告 Hazak Hazak Veni Hazak 的时候呢，要记得是要谨守遵行他的话语妥拉。阿们，感谢主。